呀，这个讲台很深了 啊，所以要伸手去按这个东西比较难啊。好，那个是这个是要按这吗？还是要的？好，谢谢。好，那个第一，我来贵教会啊，事实上不是第一次。在前两个月呢，我知道你们的德恩堂啊，在那边去释放信息。不过虽然第一次来到这里，我这样刚刚好，本来想唱诗的时候呢，往回看一看，到底有哪些人是我认识的，不过，好，我们在家对面的邻居也在这里啊，我想说他今天才会在这里啊，好，那很高兴啊，很高兴跟大家来啊，俗话说啊，每个人来到一个地方啊，都喜欢去寻找他熟悉的人啊，在教会里面呢，其实也是如此。我们三角地区的教会里面呢，其实有很这些，尤其是跟 CCMC 啊、CCBCNC 是跟 CCMC， 其实上是共同在三角地区里面呢，在兴旺福音的啊，所以我们很高兴呢，能够有看到这么多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一起来享受神的话语。好吧，那我刚刚又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在这边领诗的弟兄我来想一想，我是想起了一个人啊，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是我们的唐崇龙牧师，大家认得不得啊，像不像啊？像哈，很像哈，很像那个唐龙牧师，唱，而且唐牧师的自己也做了那个，做了一首诗歌，他在唱诗的时候那个样子都很像啊。好，所以我跟大家，好，我们那个还没有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把我们众弟兄姊妹们带到你的宝座面前，让我们在这里要敬拜主耶稣基督，求你高孩子的口，让孩子在这里所释放的信息能够刺透人心，能够这就是你自己的话语在这里传讲。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要讲的内容啊，其实是包含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个地方呢，是什么呢？是一个保罗第三次布道的一个开始啊。所以我不晓得你们贵教会啊，那个敬拜的习惯是什么啊？通常呢，我们都是在我们的教会，我们都用这个诗会的人先把圣经都读一遍啊。但是今天呢，我想呢，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们不同的方式啊，我请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念好不好？因为这有关于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哎，起来，一起，保罗进会堂换堂换，哎，不，坐下。哎，我说起来，不是说大家起来，这一起来的意思啊。啊，保罗进会堂换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众人后来有赐福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
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大了，那已经信的有多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平时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燃烧，他们算尽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是这样。好，谢谢弟兄姊妹们同声的来把圣经的念一遍，因为这个呢是使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更加清楚。你如果已经翻到圣经的人，你不要把它弄掉啊，你还可以随时来参考啊，随时参考。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了，刚才说过了，这是保罗的第三次旅行。简单来讲呢，我们稍微简单来介绍他的行程的行踪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他的细节。保罗呢是从安提阿啊，从安提阿那个经过是吧？经过了加拉太，对不对？经过加拉，然后呢，里高尼这一带，加拉太的众教会呢，就是他以前去过的那个以哥念的地方，还有那个特比，还有路斯德等地啊，这说都是的等地。然后呢，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以弗所啊，以弗所对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讲呢，这个以弗所这个字可能不会太陌生，有以弗所书，有啊这些事情。保罗呢在以弗所这里呢连续三个月呢怎么样，在那里在会堂里面跟人家辩论神国的事情。以前呢保罗进入会堂辩论了，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基督，不断的讨论的主题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但自从这个有十二个人被圣灵充满，由五旬节开始以后呢，神的国就透过了圣灵呢，就大大的做工啊，就临到了。所以保罗呢，跟随圣灵进入了会堂，不单是先讲耶稣就是基督，是他是讲神国的事情，他是劝化众人啊。所以在会堂的那些充满宗教的灵的这些犹太人啊。是里面有会堂里面当然都是犹太人啊，所以心里面呢就开始什么产生刚硬的事情啊，所以在众人面前呢就毁谤这个道啊，就是意思说我今天在这跟你们讲道啊，就有人站起来这边啊，你讲的你乱说，你把神的国乱到了，我不信啊，这种刚硬的信很像那样的状况啊，所以保罗呢就怎么样呢，就离开了他们。也叫门徒跟他们分离，说便在这是以弗所了哈，这是以弗所，他是一个亚细亚省的一个第一个大城，是商业中心，我们都知道哈。所以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Liber， 有一个那个这个地方呢叫做推拉奴的学皇，保罗呢就在那里天天的那个跟那个辩论啊，在这个地方这个。这个呢是一个 library， 里面有藏书啊，25,000多册的那个当以前的那些古籍啊，所以是一个非常那个有学子气派的地方啊。那他因为所以呢，因为他们在那辩论的时候，因为犹太人反驳，所以呢有抵挡又有抗拒，所以保罗跟他们辩论了很久以后呢，离开了他们，所以呢转而呢就到。进入这个市中心以弗所地方就开始传福音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古城呢，是我以前呢跟那个我们这附近有一个东南神学院，大家知道吗？啊，我跟那些教授们一起去的啊，一起去，所以拍了这个照，所以这个照片呢不是网络上download下来的啊，也不是 AI 做的啊，所以这个是实质上的拍了下来啊。所以那里是一座城，里面有医院啊，有这啊图书馆，还有民房啊，还有商店之类的，还有很大的妓院啊。从一个妓院，刚才给大家看的，一直走下去，那边的那个海边的那个地方，会经过这个学皇。保罗呢，天天在那里辩论啊。这个学皇的名字呢，就是叫啊，事实上是一个高贵的名字，是王子的意思，王子的意思。这一间
啊，王子学院啊，那就说，如果你家有个学院称为王子学院，那你想到这是什么？这里面呢是达官显要的孩子，这个大公子哥们在那里上课啊，是这些这种的，就是当时的社会是这样子啊。所以推拉努的学坊并非是一个好的灵性的学习环境啊，学习环境。但保罗人仍然利用那个地方作为他怎么样深入以弗所的福音的据点啊。所以神要用我们的时候呢，不会说哎呀那个地方什么就不合什么神事就不会去，重点是有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好，推拉努学坊位在以弗所，他好，这个地方呢啊，其实这个名字啊，其实就是希腊文它的言称来到我们现在的名称叫做 school， 这个学校的意思。保罗在那里传达了福音三年多啊，所以呢就很多人怎么样，很多人就听到了，听见主的道。所以我们相信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保罗他在小亚细亚的教会，比如刚才看到了那些啊别加摩啊，在这启示里面呢就讲了别加摩、推拉腿推啊、推亚、推拉、四美拉、萨迪，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七个教会里面啊。保罗在那里一讲到，都这些人都听见了主的道，所以我们相信这些人，因为保罗在那里辩论两年的时间，在以弗所辩论两年，把福音都传到了这个附近，传到了这个附近，所以。啊，使他的一些学生呢，都把福音带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呢，教会就怎么样被建造起来，教会就变造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因为保罗在这个两年多的时间呢。他让亚细亚这块地方的人怎么样？说听见主的福音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五节，哦，有兴旺，但是主就有责备了。我们的主曾经对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发出如这样的信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应当怎么样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而且要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本来是一个灯台，是发光发光在亚细亚那个地方，但主说你如果把你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就把你拉走。从此以后呢，以弗所就不叫以弗所了。所以花光啊，所以这个花光有历史的背景啊。基于考古学家，因为我们去那边啊，到那个以弗所的古迹的时候，都是去考古，有考古作用啊，去看看到底当时的圣经的社会里面是怎么样。所以以弗所当时有小一，其实刚才讲那个图书馆是当时最大的图书馆，因此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手稿啊，都是称为亚洲之光啊。亚洲之光，所以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启示里面特别对以弗所下这样的一个警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曾经是亚洲之光，我们的教会不管你是建立在威 county 还是哪里，在三角地区曾经是这边的灯台，但如果不遵照神旨意，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建造，不管是哪个牧者，不管哪个弟兄，不管哪位长老，其实啊，怎么样，曾经的光芒也会被主欠着。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事情。所以在主耶稣就在那边讲说，我们若不悔改，我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过去啊，拿去。当我们教会里面被主这样的警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轻而易举看不到主的警告啊。所以会不会所以的生活，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会不会以前有像以弗所这样的建造，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非常好，我们教会了一间一间的建非常好，
但是呢，会不会曾几何时，我们的生活当中又失去了见证了？失去了见证啊！可是久而久之，就像以弗所一样，爱心冷淡了，因此失去发光的见证了。如没有复兴的灵来扶持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曾经有的爱心真的是会冷淡了。我们曾经有了爱心真的会是冷淡，我们的侍奉会觉得繁重，弟兄姊妹们会觉得说，我在这边每天在那边侍奉都得不到喂养，所以呢，我们就失去了建造人的能力啊。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再从保罗在以弗所里面的大有能力的事工来看看，我们应该去怎么样明白，然后我们应该要去怎么样改变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宣教事工，其实呢，对他自己来讲呢，本来是就是很大的挑战。但奇妙的是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他待了差不多三年，对不对？整个城市呢，却有了微妙的变化。这个微妙的变化呢，是什么？那些神造啊、生意啊、卖符咒的这些生意啊，渐渐就不见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属灵的挑战，属灵的战争。因为大部分人都听了福音了，不会再去相信那些庙宇里面那烧香拜佛，还要那个。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以弗所，保罗还没有去之前，那个庙堂是非常庙，那个什么香火非常盛。但是保罗传福音了以后啊，就没有了。所以符咒的生意呢，一天也不如一天，人们呢就不断的听见主的道，听见主的道，也看见了并经验了神的大能。所以主耶稣基督名呢，就在那里怎么样，就胜过了当时在那边的神明。那个神明叫做什么？是亚迪米。他们的以弗所是拜这个的啊，甚至有犹太人虽然不信耶稣基督，不信耶稣基督，还趁耶稣基督名怎么样去赶鬼。可是可见耶稣呢的名在那里都是多么样的好用啊。所以然而保罗在以弗所所传讲神的国的道，人们对神的道有不同的反应。讲了这么多还是有反应，就好像我们传福音你传给别人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反应。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教会是否复兴，关键呢不在于怎么样有人讲道，不在于这些而已，更在于人如何听到，你是如何这样去听的。保罗忠心传讲神的道，而愿意留下来听的人必须怎么样，必须存着受教的心，必须存着受教的心。说神的话常常会挑战人的观念啊，挑战人的观念和生活习惯啊，你我的生活习惯常常会被神挑战。因此我们需要谦卑而有受神的教导。同样的信息有人会接受，有人会反对，有人会拒绝。所以问题不在道，而是在什么？人的心，人的心。所以刚硬的心使人听见却明白，但是却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改变。所以照理说呢，我和这个东南神学院的教授去那边看的时候，我们千里迢迢坐飞机，曾经有那么样的到看那个那么样兴旺的以弗所教会，可以啊，我们应该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教会兴旺的在哪里？但是你令人惊讶，令人惊讶，教会本来在小亚细亚是非常兴旺的地方，但是呢，这些兴旺的事情消踪匿迹啊，无迹可寻。我们一行人呢在访问这些的时候呢，除了看到很多观光客以外，刚才照片里面大家都想想去看一看啊，这个老古迹这个以弗所的老古迹，但是呢却一片死寂，冷冷清清啊。所以我们那几个那个东南神学的教授呢，和我们呢就是在就赞叹，就有点感叹，说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呢？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啊，其实
如果我们回到我们自己在北美的生活，我们自己每一天在神面前的信心的生活，是不是有点类似？是不是有点类似？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本来好好的一个教会，本来我的灵性是怎么样，但是曾经怎么搞的呢？会有冲击，怎么会变成那样？怎么会变成那样？啊，我们会问啊，我们会被问。好，所以呢，这个我们继续看下去啊，这个跟大家继续分享，说我面对这么大而且遍及虔诚偶像崇拜的挑战呢，其实扎实的信仰啊，扎实的信仰根基呢却不可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扎根以神的话语，主入学要常常教导神的话语啊，而且是循环的一直教，以神的话语为主啊。但是我们的神也知道使用保罗在行神迹奇事，因为怎么带有圣灵的能力来证实保罗借着神所传出来的这些啊，因为怎么样使所听见主的道都能够来扎扎实实建立这个根基啊，建立这个根基。换言之呢，就是说什么呢？说真理的根基呢，及圣灵的能力的彰显呢，在我们的福音的工作里面呢，是都有它相同的地位。我们不可以注重刚讲真理，但是呢，我们却没有怎么样，没有圣灵的能力来行事啊。说主耶稣基督的侍奉是如此，彼得的侍奉也是如此，保罗的侍奉更不例外。更不例外。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宣教事工啦，我们传道的事工啊，还有我们同工彼此之间配搭的侍奉等等啊，这些复兴教会的过程，难道我们只需要真理的根基吗？不，而不需要仰望圣灵的大能吗？啊，我说我们会忽略大大的工作吗？圣灵的工作吗？啊，我在这里不是在强调灵恩，我是在讲到圣灵跟我们的同行，是给我们工作侍奉神的能力啊，圣灵的能力。所以换言之呢，就是说什么呢？我们需要真理，我们需要真理，需要神的话语浇灌为根基，因为那是房角石。但是更要怎么样？仰望圣灵的带领，常常的帮助跟同在。好，那也许那个啊不明白，我再说具体明白一点。如果你的侍奉，你的跟或者你是同工，如果你没有灵修的习惯，你没有灵修习惯，跟与主亲近的习惯，你靠主过得胜生活的习惯，你会越侍奉怎么样？越疲乏。这是啊，会疲乏。当教会多数侍奉的同工都感觉到忙碌疲乏的时候，这个是更要寻求复兴的灵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啊。有时候我们不能只光光靠传道人，或者是说小组长，或者是教会的同工，有时候我们自己也需要在神面前常常寻求啊，这样的一个复兴的机会啊。所以但是我们会回过头来看看教会的复兴的基础是哪里。我们先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复兴这个词在中文圣经里面呢，其实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并不表示怎么样，复兴的概念在圣经中呢就是很薄弱啊。所以在原文里面呢，至少有两个复兴的观念呢有密切的关系啊，也许可以相通的。但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因为需要配合不同的上下文里面呢，被翻译成了不同的语词。我先举一个例子，就是诗篇51篇第10节啊，那里说什么啊？第一个字啊，这个新啊，更新啊。更新的意思是在中文圣经里面呢，有时候翻译成为重新啊，重新来哦，更新啊，更换为新，更换为新，或者是重新修
修补，或是这些之类的经文。所以看见呢，复兴表示是什么？表示一些已经怎么样破坏的关系啊，已经重新破坏的关系，是吧？然后呢，什么样的关系呢？你本来是与神同工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还有你跟同工的关系，还有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你在家中跟配偶的关系，你还有父亲跟儿女们的关系，你在社会上你跟同事的关系，其实这些如果不是很平衡，有时候这些关系不好，这个复兴表示我们要重新修复这样的和谐，重新修复这样的和谐。所以复兴又表达一种呢，我 obviously 我们都可以理解的，从逻辑上可以理解的，就是怎么样由坏变好，不是吗？讲白一点是由坏，或是说由旧变新的意思。好，那诗篇第51篇第10节这边讲到了，你看，神啊，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诗人就讲了啊，所以第104篇第30节，那边又提到说，哎呦，你发出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上更换为新，更新。所以神的灵发出的时候，上帝灵发出的时候，万物呢就应得造就，不是光是野，不是野兽，就连万物，甚至大地，也要怎么样？也要因神的灵更换为新。好，那第二个例子呢？除了以外呢，第二个与复兴有关系的秘密的这个字呢，在中文圣经里面呢，也翻译成为救活。活过来，或者是 awakeness， 就是苏醒啊，苏醒、复活、得生啊，复兴这两个是重点，但是重点是在于有那个 energy， 有活力，有和生命力的意思啊。所以由上下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复兴表示怎么样？哎呀，我活得很好，我活得很好啊，很有什么样生命力。活得很好，很有生命力啊，很有生命力的意思。由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复兴表示就是这些啊，而且很有健康，很健康，从很低落甚至死亡的情况，再一次的恢复新的力量，甚至回到以前像以弗所那像那样的兴旺的状态。诗篇第85篇第六节就告诉我。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所以那个复兴是救活的意思，救活。以赛亚书第57章第15节，那边说到：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怎么样？使那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所以这里面的几个重点，就是要谦卑的灵，你有没有痛悔的心啊？要痛悔的心。好，那所以这个哈巴谷书又讲了，加勒底人自高自大，怎么样？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当然这个是要讲因信称义的事情，但是我这里面反复告诉，就是有一个生命的活力啊，生命的活力。好，那看完旧约的情况了，我们来看看新约里面对这个复兴的定义是什么。由于复兴密切有关系，但是没有直接翻译的，就比如说的词的这些重点，就是兴盛啊，更新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主要再一次让我怎么样更新，就是这个。说使徒行传3章19节说啊，说什么呢？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人面前来到 甚至我们熟悉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我们都会背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什么呀，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存钱可喜悦的旨意。这些在新约里面的对更新的定义其实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从旧约、新约我们知道复兴的定义。那我们再来看看保罗在以弗所里面的时候带来的复兴是什么啊。所以神也许会重复我们刚才稍微讲了一些，不过我们这次来到专门讲到保罗在以弗所所带来的复兴啊。所以了解圣经中所描述的复兴之后，我们在谈的时候呢，就知道保罗和如何复兴教会。神继续用保罗行出来的神迹奇事啊，有些啊，使那些有些啊，在那个会堂里面，在以弗所那边呢，有一些假冒为善啊，或者是说试图模仿保罗的会行神迹的这些人，包括赶鬼啊，包括赶鬼。这个，所以这些，比如说在十三节到十四节里面都讲到了赶鬼的犹太人啊，曾几何时他有什么能力可以赶鬼啊？他只是笑话保罗，哦，他可以赶，我也可以赶啊。其实这些如果可是的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啊，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能力，结果可能是怎么样？赶鬼赶了，好像这个有回力哦。那鬼都附到你自己的身上了啊，所以是变成一个灾难性，就连乌鬼都能够认识，那乌鬼都可以认出什么呀？那几个那个什么刺激瓦的七个儿子，他好像看起来很属灵，但是他不属神哦。魔鬼都知道哦，你不要说我今天不属神，我那样战战兢兢，可走路还有风，告诉你魔鬼都知道。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呢，魔鬼就专门是对付这些，对付你不是要让你刚强，反而要使你软弱。所以我们要明白，明白是，所以神用了这个神迹来传福音了。所以呢，保罗呢，就神用这些的真心呢，把那几个人那个什么两个人的波光打了一顿啊，这些什么这些人都赶出去啊，都是赶出去。所以神用这个奇事神迹奇事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加强了保罗在那里做怎么样，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的工作。使徒行传里面19章18节到19节那里就清楚的说了一句，我们的重点来了，悔改。是悔改吗？一词的含义，它不光只是思想的转变，悔改不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only，而且是包括，我们讲的悔改是包括生命的改变，不是指你思想上，不是指你意识形态上，而是要思想的改变啊。所以这一件事情呢，是有一些人呢就专奉主的名在这里怎么样，在这里赶鬼，反而什么被鬼制服掉了，制服了啊。所以我想这个例子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可以明白啊，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令你出来啊，假借神的名义令你出来啊，自己都不晓得是哪斤哪两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说的啊，说讲的话呢似乎是好像有权柄，在十三节那里啊，我赦令你们出来，可是怎么样，人家就不出来啊，鬼啊，他不出来啊。甚至呢出来的时候还跳到你的身上啊，我们跳到你身上，然后你还会说了，耶稣认识我，保罗也我也知道啊，你们啊是谁呀 魔鬼就问你说你是哪个冲啊你哪是个冲啊，你算老几啊，你算老几啊，所以魔鬼很厉害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讲，我们不要做一个人了，一个什么被人夸奖自己属灵的人。这个跟那个有关系，跟那个靠主耶稣基督赶鬼。你不要以为这个你这样可以做，我们也不要让别人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很爱神的人，也不要做，当然可以用行为，但是不要在面人面前常常去表达。也不要做一个
自己认为自己很属灵的人。我们都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一看就看出来到底属灵不属灵啊。好，所以不要，也所以呢，要做一个，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一个神知道你爱他的人。神知道你爱他的人，比如说呢，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这是哪里出现的？哥林多前书是这个八章三节。所以你要做什么呀？除了这以外，你还要做一个怎么样？仇敌怕你的人啊，他仇敌知道你是属灵，所以怕你啊。仇敌知道你是属灵，是真属灵啊。你爱神，爱到神知道。弟兄姊妹们，这是真爱神啊！能夸奖你，你自己认为属灵，这个是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这些东西就不好，等人家夸奖你当然好啊，不是属灵，但是呢不够好。有些东西是好，但是不见得是够好啊！为什么不够好呢？所以我们要做到仇敌怕你，撒旦怕你。仇敌，因为呢，仇敌撒旦是很识货的，他知道你这个人的化学成分多少，思想里面现在想什么事情，啊，他非常识货，啊，他是，所以除了神鉴察人心以外呢，没有一件事情呢，魔鬼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轻而易举。我们不要去，但是我们不要常常跟有弟兄姊妹讲说你就是魔鬼。我们不要在我们教会里面说这个啊，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这上魔鬼也知道啊啊。有时候吵起架来的时候呢，会用这种话，其实不好啊。所以我们啊，走底，我们这个人讲话的时候，当你这个讲话的时候啊，魔鬼是要决定他是要休息呢，还是他要起来攻击呢啊，或是起来抵挡呢？仇敌啊，自己都知道了，这魔鬼会决定啊，你到底要不要攻击你啊？要不要把你再讲？还是说，还有你讲的话，不要管啊，这个无所谓啊，没有什么造就啊。而且讲的越攻击越大的时候，魔鬼讲说：“哎，正好，啊，你就继续啊。”我们这个是从魔鬼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呢，啊，我们的一切的行为，真的是要求主怜悯了。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这里有些啊，我看哈，悔改的意思包括生命改变，所以又按了，又要好。我刚才的手都忘了按了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路加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啊，他这里面就写下了一个他自己的事工进展的报告啊，包括这个。保罗的告诉你看啊，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生命的改变，悔改归向神，行事，我们的行事跟悔改的心要相称啊，要相称。好，那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些以无所谓这些的复兴，我们现在要开始回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也需要复兴。复兴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复兴的源头是来自神。从教会从沉睡的光景当中要怎么样重新改变过来，更新呢就是动员起来，要有了生气，有那个 energy， 到最后充满了那些光彩啊，充满了主的荣光，充满主的活力啊。生命的复兴呢，是因为人吗？是因为人吗？是因为环境吗？其实都不是，是因为神的工作。复兴之所以能够出现，是神自己的作为，是神的什么的灵的工作。复兴的源头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愿意被主复兴吗？这个就问了，我。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要向神呼求啊，要向神呼求，来求主复兴我们。 哈巴谷书三章二节，那里提到了耶和华呀，我听见你的名的名声，我就战惊惧怕呀。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这些年间呢、啊，表示不是昨天，不是这些年间呢、啊，现在和将来啊，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求主怜悯我，怜悯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是要求主怜悯，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事情会撒旦魔鬼会利用这样的光景来捣乱教会的秩序。我们要真正要求主怜悯，求主怜悯啊！好，所以知道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很著名的那个这个民意的调查啊，他这里面常常有写到，他说当今社会啊有两大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怎么样寻找属灵的港湾啊，就是人们都需要主，而且需要有属灵的光照啊，因为人们比以往更需要迫切的需要找人生的意义啊，人生意义，这是社会上。所以同时呢，我们看到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在这种现今的社会的光景之下，同时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你我要拿起麦克风跟世人传福音，还要宣布一件重要的消息，就是福音啊，是你要去传福音，要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去传福音。只有接受接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人生才有意义，不是吗？我们本来就是要这样子做。然而生命与主真正的联合却没有做到啊！其实那个才是真正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传福音的时候没办法有果效？因为我们个人的生命的见证没被人看见，没看见啊！所以说这个教会呢，却意识到自己怎么样发不出声音，我们在社会上面的影响力减额非常少。社会里面我们每次看新闻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基督徒应该在这社会上应该有影响力，多好，影响国家，影响这个世界，尤其现在打仗的事情，如果有基督那多好。但是你没有去想想看，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的没有生命见证的时候，我们的福音如何传出去使世界上的人可以认同？那这个是指于在教会里面需要复兴的一个阶段啊。好，有一位作家呢，他整理了一些这个来自于几间大教会的一些短视频和那邮件啊。一位传道人对教会的评价就是说，诶，这里不传讲那个火湖啊，就是地狱的和地狱的审判。诶，有些教会不讲这个。讲台呢也不强调圣经，只有实用主义和心灵鸡汤啊。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了，这个是大家可能都明白了 Joe Bostic 的那个成功神学，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然后这些呢不但没对我们没有帮助，说另外一位传道人说什么，我们的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让人觉得不够正式。有些教会的聚会的时候程序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程序来那个，而是怎么样没有指出人的罪。我们讲了很多信息，但是我们却不指出我们所在神面前所犯的罪。目的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就让人众人叫会众的觉得自己很受欢迎。所以有时候你到一个教会去听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听的啊，好像那个讲员呢给你打了一个 heavy dose， 咻，让你呢觉得这个教会讲道非常好，那你要小心，你要没有去 scrutinize， 有没有去好好的去看看他讲的内容是什么，有没有生命之道，有没有悔改的灵在里面啊？还有一位说了，我的答案就是神，我们的答案就是神，但是我们把它放在最后，知道答案应该来到神面前。但是 low priority 啊，描写清淡一提一下，因为 那个没有很迫切的去呼吁啊，也不会谈论，也不谈那个刚才所讲的那地义的事情、火湖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牧师呢，有时候有些牧师哦，就对这个天堂地义呢，有时候这个讲道中从来不谈啊，真不谈。所以把自己的信息称为轻松的福音，这个大家可因为福音是好消息，所以大家要听好消息。这样的福音，他仍然会谈到古老的救恩了，有些牧师哈，但是呢，不会太花大力量去谈论我们内心的罪，很可惜。好，还有一位，好，继续来看看一位，因为有说讲到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可以积极向上的，最要紧的是讲到的时候，讲到的时间太短，讲到的信息不怎么谈论的罪。有时候我们到像我今天来到贵教会啊，我不晓得你们那个给讲台的时间是多少啊，我都尽量去讲，因为难得来一次嘛，好，我再多讲一点啊，多讲一些啊。但是呢，是如果你听来听去，我在那边讲的时候呢，也不像讲到，而是在跟世界在温故知新啊，还有呢温雅吞吐温雅啊，然后也不想得罪你。好，有时候要劝你的时候，也只好言相劝。啊，这个不是，这个就不对啊，这个不对。有些牧师在台上讲的时候呢，会大呼急叫。有时候为目的呢，是可能你在睡觉，他要呼大声一讲的把你威告啊。但是呢，重点呢，却没有悔改的内容，没有生命的内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的教会。你我这个世代的教会，我们承诺来到教会的消费者都会满足哦。现在的世界是这样子，而不是要怎么样让神的心意满意啊，心意满意。如果真实是这样的如此，那么神就不再是我们什么观众敬拜的啊，观众反而成为了什么？你反而成为了神啊！你以为你在这边要听的是你要听得到啊？你不是要听神来跟你传讲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反客为主，把自己当作神了、啊，要来满足我台上的信息，你要满足我，不然我下次不来了。很可惜啊，很可惜。好，所以要舒服，要满足啊。我最近听了一个教会的有个座右铭啊，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会众能够高兴啊，当然我不晓得讲这个名字是谁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态度啊，听到的态度也是要很小心啊，使我们自己的教会能够复兴，使我们的灵能够啊再次从神那里得到正直。弟兄姊妹们，教会呢不是一切为了你，可以为了你，可以关怀你，可以爱你，但不是一切怎么样为了你。不是一切为了我自己，而是一切为了什么？神，荣耀神。所以神的命令不是让我们自私，而是要让我们做好个仆人。我们要全力投入在侍奉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要真实的传出去。我们要热切的宣扬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其实你人都是有罪的。但是也正迈向那个死亡，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来怎么样拯救。这些福音你不讲，光讲那些人成功的东西，就是怎么样就不讨神喜悦。所以教会掌握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复兴，那就是开始有福音。福音的内容我们都知道，我是很简单的，基督的降生、受死、埋葬、复活，还要在什么？将来还要什么？还要再来。有时候我们不能讲一半，我们向世人传福音，就像把救生圈怎么样扔给快要淹死的人一样。我们不会把水烧热啊，然后让水里面的人感觉到哇，三温暖好舒服啊。我们也不会提供水中自救的窍门啊，我们只是告诉他们，如果 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你可能就会什么？会淹死，会淹死。教会已经失去传福音这信息的道德勇气。有时候，我们三角地区以前呢，很多那种传福音的聚会啊，请那个什么，请那个去了。最近的几年呢，我好像都比较少听到，啊，少听到啊，少听到。所以我们那个，所以我们教会里面要复兴呢，就会怎么样讨神喜悦。所以这才是真正让那些人讲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信息的时候，才是让人怎么样不舒服的地方。所以教会如果失去了自身的自己的道德的信念，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这个世代啊，在我们这个世代，你我的表现和世界上的表现如果没有什么区别啊，比如说如果没有区别的话，比如说物质，对物质的看法，还有呢，那个对性行为，对那些这个性的操守的这些越轨的行为，甚至叫外遇或是红杏出墙，这个些自我中心这些价值观呢、啊，如果我们都没有去正视，我们没有去对付，其实我们你没有人生的计划中，你没有来到神面前，其实你跟世界是一样的，而且你还会来到教会哦。你的教会就影响了教会啊，影响教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啊，只要我就在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答案的时候，教会呢却不能怎么样提供任何答案。所以呢，我们需要复兴。CCMC 需要复兴 ，CBCNC 也是需要复兴。在教所有在传教的这些教会，其实我们都需要复兴。所以真正的属灵复兴呢，就是根据一些报告这个和一些研究的报告呢，有一个教授叫做欧文教授他发现古今中外所有真正的属灵复兴呢，其实都是怎么样？都是从祷告开始的。祷告开始，在过去的年岁当中的疫情之前，我们三角地区有这种三角地区联合祷告会这是各地各个教会的负责人一起来参加但是呢，很可惜的，这个疫情完了以后呢，就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所以都要从祷告开始，所以才可以从祷告当中怎么样来开始向下扎根。然后呢，再向上结果，不会太迟。只要我们看到，不管教会的现在的光景是如何，是要分裂也好，或是怎么样，其实都有神的美意在。我们不管，但是我们要正式的一个是往前走，要从祷告中来复兴我们这教会，要向下扎根，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你才会有结果。没有揠苗助长的其他的方法，没有其他宝贵的方法，要一步一脚印，慢慢再起来，慢慢再起来，慢慢再起来啊！好，最后呢，所以复兴呢，不是一个突发现象，不是说哦，今天我们就祷告，没有明天就复兴起来。所以它是怎么样？刚才我所说的，它是许多细水长流的。